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十三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现在又到我们来研读摩西五经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有人说，在全本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的头三章是最重要的了。那么这三章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短短的三章圣经里面，就给我们指明了宇宙万物的来由，人类的起源，并且解释了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拯救。这些都是人最关注而又最难解决的基本的疑问。不过圣经却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了。创世纪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书卷。我们说它早，并不就是在于它的写作日期或者是出版年代而说的，而是说它所记载的内容是再早没有的了，不是吗？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头的第一个词就是起初，那是时间和空间的开始，是从无到有的时候，是万物的起头。那过去我们已经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众说纷纭的题目了，相信你对于创世纪论到其他一些解释万物起源的理论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观念了。而我们深信圣经所提供的创造论是更为容易接受和可靠的。接着我们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讨论人类的起源，这是一个更加贴身的问题了。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这个字本来在希伯来文里面就可以解释作为人，不错，亚当是第一个出现在世界上的人，因此呢，他就被称为人类的始祖。当然神后来也亲自多造了一个女人，然而他们两个人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圣经记载说，耶和华神使他，也就是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从此亚当和那后来被称为夏娃的女人就开始了人类的历史。要想象世上千百万的人口都是由这两个人而出，那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神造人的时候不是早就说了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那么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就记载了亚当夏娃所生的后裔该隐和亚伯，这是他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接着在第四章的结尾之前又提到了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赛特。不过在亚当一生里面并不单只是生了三个儿子，在第五章第四节又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跟着下去一直到第五章的末了都是亚当的家谱，说明谁生了谁，直记到挪亚生了他的三个儿子。而以上这一段人类早期的历史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了。至于第六章以后有关挪亚和方舟等事情，就让我们留在下一个再说吧。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创世纪的第四章主要是记载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的事情，这是始祖犯罪得罪了神而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有关人类生活的第一件直接记载的事，当中没有什么关于亚当和夏娃个人的记载，却记述了他们的一个儿子在父母犯罪堕落之后，在最终变本加厉。从第四章一到十五节，我们读到了人类第一宗家庭悲剧的发生，同时也是世上第一件谋杀案的报道。圣经里边没有记载该隐和亚伯的出生日期，但是我们相信该隐应该是长子，而亚伯是他的弟弟。他们的童年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晓得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四章二节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各有自己的工作责任。除了工作的不同以外，创世纪的第四章还提到一件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那就是献祭。自从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神和人就有了阻隔，然而神并没有完全放弃人，他仍然顾念人类，让人透过献祭的侍奉仍然可以敬拜他，跟他做有限度的交往。而第四章这里用的献祭，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广泛的名词，包括了人献给神的任何礼物。奇怪的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第四到第五节却记载着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至于其中的原因，经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有人就以为亚伯所献上的是祭牲，而该隐仅仅是献植物的素祭是不足够的。亚伯的献祭蒙神的悦纳，是因为其中包括了流血。不过这样的解释是有点牵强的，也没有足够的圣经真理作为支持，反而是献祭者的动机才是神一向最重视的。在该隐和亚伯的事例当中，流血与不流血的祭并不是要紧的，而最要紧的乃是献祭者他的态度。从第四章三到四节来看呢，亚伯的献祭之所以蒙悦了，是因为他选取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也就是羊最好的一部分，作为礼物献给神。而该隐所献的出产并没有说明是粗熟的，它又是单数字的，表明献的不多。可见无论在数量或者是质量上，该隐的祭物都跟亚伯的有所分别的。供物可以看出他们的奉献态度，亚伯是敬虔谨慎与慷慨的，而该隐却是不够敬虔吝啬与敷衍的，这是尖锐的对比了。事实上，耶和华在第七节那里也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可见神看不中该隐，是因为神已经看透了他，知道他心中实在是没有神，实在是不敬虔的。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神的灵启示的解释给我们说明了。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四节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可见内心没有真正信心的人，即使是遵守外表的礼仪仪节，就像该隐一样向神献祭，也是不能够蒙神悦纳的，那不会得到神的称许的。虽然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神如何表达他对亚伯所献的祭的悦纳，我们也不需要做过多的猜想了。不过亚伯和该隐却清楚地知道神有没有悦纳他们的敬拜和奉献，这一点呢可以从该隐的反应看得出来的。圣经说他大大的发怒，原文是光火的意思，就指他的脸上也显示出怒气。该隐的这种态度 多少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不过这个时候，神并没有立刻的向他以牙还牙，反而是好言相劝，希望他及时的悔改。然而该隐却是顽梗不服，容让罪的影响力继续的发挥，结果他终于因妒忌而迁怒于亚伯，由恨恶而殴打，由殴打至杀害。那你看呢、啊、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人就立刻陷入了罪的势力底下。正如神对该隐所说的，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罪是叛逆的，是危险的，是有破坏性的，他一旦进入了生活当中，就要争取把人控制住，而且他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里该隐对亚伯所行的恶事，就正具体的显明了人的罪性和罪可以导致的可怕的后果。而该隐不但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而且还在杀了他弟弟亚伯之后毫无半点的悔改之意，他继续的表现出一种背叛的态度。当神问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首先就撒了一个谎说，我不知道。其实他刚把亚伯给杀了，当然知道亚伯的尸体在哪里了，然而他却轻率地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吗？他发出这个傲慢的问题，就是要避免他杀兄弟的罪孽被提起来。从我们上个礼拜所看过第三章里面，就认识到罪的面目。人犯了罪，总是希望能够掩饰、推诿和否认。在这里，该隐也是一样的。不过耶和华神是公义的，他知道该隐所做的一切，他藐视了神的道德律，是必须要受到刑罚的。这件事让我们再次的看到罪所带来的最终的后果是什么呢？神对该隐所宣告的判决是有两个部分的。首先是他要从地受咒诅，地不再给他效力；其次就是他要被赶离开神的面，漂流在外。那如果我们将这次审判的结果跟第三章里面始祖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做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神对亚当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在神对犯了罪的该隐说，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这是罪带来给人表面上或者是肉身上的刑罚，然而罪还有更深远的一个结果，就是人要和神隔绝。当人犯罪之后，就自然不能再留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罪的可怕就在于他把人和创造他的神隔开了，人不但不可以再长寿与神同在时的喜乐，而且还要失去平安和保障。这个我们可以从该隐对神所宣判的反应而得知。在第四章十四节，他对神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一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他以前一时之间的轻率和横蛮，如今变为恐怖与不安。正如箴言书的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也说了，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胆壮像狮子。一颗有罪的良心是使人胆怯不安的。不过耶和华在责罚之余，仍然显示他的恩慈，讲明不会容人任意的杀害该隐。然而该隐自己所要承受的刑罚 却并没有减轻啊。这个事实正显明了神是不会因慈爱而废掉他的公义的。亚伯被杀了，而该隐又被赶逐离开神的面，以后人类的历史该怎么样发展下去呢？我们不用焦急，因为神已经早有预备了。从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五节那里，我们知道神另外赐给亚当夏娃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圣经说这是神给他们另立的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而第五章全章就是记录了从赛特而发展的家谱。赛特可以说是人类早期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了，虽然圣经对他的形容并不多，但从他而出的后代却是包括了救赎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的重要人物，可见他和他的家系乃是神所设立和指派以完成神的应许的。创世纪的第五章可说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了，从这一章的开头，就是第一到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圣经简单的复述了人类被造的经过。我相信这并不是多余的，作者大概是要读者晓得在第一章所记载的人类原来所处的蒙福境况，并没有因为第三、第四章所说的罪恶而完全的被遗忘。我们必须要记住，神是信实可靠的，他最终还是要把伊甸园起初的祝福与公义重新带给人类。所以第五章重新提醒读者，叫人知道人是神创造的，而不是自己生出来的，也不是进化而来的，他乃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在人类受造之时有神的祝福临到他。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一个家谱从亚当的儿子赛特一直记载到挪亚的儿子，是用一个固定的形式来介绍的，其中可计算的一共有十代。不过我们研读这一章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几点。第一，家谱的记载是有选择性的，生字不一定是用来形容直接的父子关系，这段家谱所包括的肯定是超过十代以上的历史时期的，所以我们是断不能用这一章圣经来推断神什么时候创造亚当和夏娃，更不能够推断神什么时候创造天地的。第二，我们大概也留意到了，在洪水之前人类的寿命的确是比洪水以后的人的寿命更长一些的，当然了也比我们现代人的平均的寿命要长得多了。第三，是神的拣选，这个家谱只是记载了赛特为亚当之子，并没有提到该隐，可见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神选上了赛特，却没有选上该隐。虽然该隐是长子，但是神却是有绝对的主权做拣选的。关于以上的三个要点，我们可以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一下。首先是有关年代计算和创造时间的问题了。人的好奇心是很强烈的，知道了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又要追究他什么时候创造的。很多人喜欢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世界的起源，那相信进化论的人说这个世界起码有亿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而部分相信创造论的人又硬要跟着他们去计算，结果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世界的产生只不过是几千年的事。其实圣经根本没有说明神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天地和人类的。我们应该相信 圣经的启示者神他自己是最有智慧的。如果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他一定会很清楚地向我们说明的。他没有说清楚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强求知道他，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聪明去猜测。再说呢，神究竟什么时候创造出世界和人类来，对我们的信仰中心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样的分别。第二个问题，论到洪水时期以前的列祖的长寿，向来是攻击圣经的人的把柄了。很多不信的人声称人类是绝对不可能如此长寿的，因此创世纪的记载是不实在不可靠的。对于这一点，曾经有很多人尝试采取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拿其中的一点来思想一下吧。圣经说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有些人认为那么长的年期是指以那个人为名的一族或者一朝代而说的，也就是说900多年不是亚当或者赛特他一个人的寿命的期限，而是指他代表的那一族人的寿命的总和。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够完全的解决问题呀，因为很明显的经文中的挪亚和以诺等等的确是指着一个人，而并非是指一族人。另外也有人说记录中的年其实应该是按月计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有些地方显得不合理了。比如说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是105岁，要是真的是按月来计算的话，那么他才只不过是8岁09个月，所以这种解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些解释以外，还有不少人认为这些人的长寿存是属于神话，就好像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英雄一样。相信这种解释的人说，创世纪开头的几章并非历史，乃是神话，因此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然而我们如果接受这种思想的话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如果把所有我们难以了解的经文都当作是神话，那么圣经的可信性就会变得很低很低了。何况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和保罗都是按照字面来接受创世纪的，并且以它作为真实的历史。举个例来说吧，主耶稣也曾经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真理作为他教导有关婚姻与离婚的基础，所以信徒是不可能接受创世纪只是神话而不是历史的见解的。那么论到洪水以前列祖的高龄也就是长寿了，我们将怎么样解说呢？不信的人以为人类是不能够活到这么长这么大年纪的，但是他们这种推测究竟是根据什么呢？很明显的，他们以为人绝对不能够活到900多岁，是因为今天的人并没有活到那么大的年纪。但这只是猜测而已呀，今天所发生的事不一定和人类历史初期所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在古代人类的长寿当中可能包含着一些驱使人长寿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所以事实上只要我们肯用信心相信神的默示是正确无误的，那就自然可以接纳创世纪第五章关于人长寿的记载了。讨论过两个重点的问题之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想给大家指出一段家谱的一个重要性，那就是关乎神的拣选和救赎计划的问题了。我们念创世纪的3章15节就会知道神在人类最初犯罪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拯救的应许。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而蒙神喜悦的亚伯又早已被哥哥杀了， 神的应许怎么样成全呢？原来神早就预备了，他另外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儿子，就是赛特。而赛特的家谱就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我们所熟悉的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等等。当然，从这个源流而下，最重要的乃是那真正能够拯救人类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第3章23节开始，记载了耶稣的家谱，追本溯源，在肉身上他乃是赛特的子孙，而赛特就是亚当的儿子。你看见了吗？我们的神是多么有计划，多么有智慧呀！怪不得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要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了。其实当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就会更加发现圣经的整体性和它的一贯性，那是叫我们不能不惊讶的。今天我们所研究的经文把我们从亚当带到挪亚的时代就停住了，不过我们在下次节目的时间里头还是会继续看下去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创世纪的第6到第9章里面念到一些有关挪亚的事情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